不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时会失去的哲理，但有时也会找回一些哲理。像朱熹那首诗，就不了解背景的人就以为是咏春诗，就失去了哲理了。但是有时候又会找回一些哲理，甚至创造出一些哲理。这就是哲理的回归。我们拿杜甫的《望岳一诗》为例来加以说明。杜甫的《望岳》是这么写的：“岱宗父母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各昏晓。荡胸生成云，却自露归鸟。会荡临节点，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描绘了泰山雄奇的气势，并借以书写诗人的开阔胸襟。最后两句写出了由望岳而闲想登临绝顶，俯视众山的情景。金圣叹批曰：“翻望字为凌字以齐，乃至翻月字为众山一齐也。如此作界，真是有力如虎。”由望者翻出凌字，看似写诗人的举止，实际是进一步突出泰山的气势。由月者翻出众山，看似写泰山的气势，实乃进一步写诗人的胸襟。鉴于收束全诗有很强的凝聚力，把诗的意脉推向高潮，所以成了震慑古今的名句。他那篇咏西岳的望岳，这首诗这么说：“西岳凌城耸树尊，珠峰罗列如儿孙。”这是说西岳华山之高，其他珠峰象形建筑显得矮小，如耳孙辈。这个意思同那个一览众山小，但写得太实，给读者留下的联想余地不多，很难派生出哲理。而会当临节点，一览众山小，便写得较为空灵，读者的联想余地也就较大，所以能演化成为哲理名句。登高俯视的感受，这种意象在先秦两汉这个实践理性的时代曾被用来与理言志。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一孩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的话是要说明：所览者大则自大，所观者小则自小。以登山观海为喻，表现心智的大小。东汉杨雄说：“观树者比诸观山汲水，生洞岳而知众山之利益，况借丘乎？佛沧海而知江河之恶妥也，况枯泽乎？”杨雄发言的这个说法是从孟子的话退化出来的，将孟子的喻字喻事项转换成了喻读书，说读圣贤的书如登东岳观沧海，等一下子的书就不必再读了。 从孟子到杨雄登山观海这一生活感受的意象是用来于字眼里的。到了曹魏时代，登高俯视感受的描写情况便有所变化了。魏代的吴质给曹植的信中说，信道凤所会况发寒深者，是和文采之巨力而未遇之筹谋也。故登东曰者，然或之众善之以利益，这是借以夸耀曹植的文采的巨力。曹植的侠善篇云，驾雁登五岳，然或凌小丘，在这篇寓言体的诗中，这两句诗仍然是借登山的感受来言之，与孟子的用法类似。然而不论是吴质的言字，吴质的信，还是曹植的诗，因为那个时候文风已经开始由余字言字转向言情了，所以虽是借登山的感受来予以言字，但都带有较为浓烈的感情色彩。而杜甫望月木两句化用了孟子杨雄吴质曹植的话，但主要不是予以，而是抒情。抒望月的感受，借写冬夜的气势来抒发自己的胸襟，这登山的感受的意象便由言字过渡到言情了，由理性转化为情性。杜甫这抒情诗句的意象到今天读者的手里又被赋予了新的哲理，以余子努力在某一方面创造出最好的成绩，达到最高的水平，有如说攀登科学高峰，这登山这个意象又由生活中的实景感受转化为说理的一种虚景，成为表现思想的一种声语。这就是所谓哲理的不归。下面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哲理的再造。晋人提出哲理诗这个概念，作为诗中的一种类别。然而在80年代中期以前，似乎没见过选编过这样一类的诗作，所以无法从选诗的标准去考察这个概念的真正内涵。80年代中期以后才陆续出现一些哲理诗的选本和探索哲理诗之哲理的著作。哲理诗选、哲理诗鉴赏词典出来了，被关于哲理诗桂冠的诗也都起来了。读者有的或许不以为然，有的甚至会横加指责，以为这是牵强附会、歪曲原著。然而世上的东西既然存在的，也就有它的合理性，而且既然合理的存在了，也就必然会有所发展。先秦的理性时代是伦理的实践理性，所崇尚的是带有客观理性的社会理性。近代的理性时代 所崇尚的是带主观性的人生哲理。探索人生哲理已成为当代的一种社会风尚，无论是创作还是鉴赏，追求的是属于内宇宙主体性的人生哲理。因此我们当前所谓哲理诗，其哲理内容基本上也只限于人生体验的哲理。今人之所谓哲理诗，并非指魏晋的玄理，也不是指隋唐的佛理，更非指宋明的性理，而是今人所体验的人生哲理。古人的诗句怎么会有今人的人生哲理呢？显然是再创造出来的。哲理的再造，就是把形象的诗句抽象化，把古人的诗句当代化了。这并不是今人的发明，而是先民的创造。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先秦诸子的隐诗所理，就是借诗三白来说自己的话，明自己的理。所谓笔性，不是做诗人写诗的做法，而是解诗人会意的技巧。后来才由解诗人的技巧变成作诗人的做法。诗三百在诗教时期成了诗经，汉代以后经学的著书和正义在力图还原原诗三百的历史性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表现其当代性。在解读原诗的同时，也一定有其新意的发挥。只要看一看各种著书的诗经，便可以知道这些经学大家是如何牵强附会，这能叫人解疑。经学家的解经也是一种笔象，或者说是利用笔性对诗经加以曲解，并借以宣扬自己的观点。我们今天对古诗的注解可以说是前人解经的延续，而对古诗的哲理化，则回复到春秋战国时期赋诗隐诗的模式上的，拿古人的诗句来说自己的理，也是借助于笔象。笔象这种手法，从思维方式说，就是类比联想，抓住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似点，联想开去，加以解读和发挥。宇宙间万事万物乃至精神世界中的思想感情，都存在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事项、事物的形象来表现与之相似或者相近的观念、思想和感情，包括人生哲理，便成为可能。正如沈德潜授诗最宜说的，自然显成，理然言庆，美透屋连类与行之。事物的具体形象如果能在某一角度、某一层次、某一方面 与人生这里存在一个或多个相似点，能启发读者的联想，从形象的事物中领略人生经验，那么这形象就具有哲理性，就是形象化的抽象。哲理性的多寡取决于相似点的多寡。如果形象与哲理之间的相似点在不同角度、层面、方面都有联系，呈现出一种辐射状态，那么这一形象便体现出多义性，便赋予哲理性。它能让读者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去想象、去联想、去领略各种人生哲理。